瞓着咗两秒，然后咧架车就撞咗落一个石碑嗰度。我以为自己发梦，不断拍自己块面吓，点知拍极都唔醒。架车咧就好似啲电影咁样冒烟啊、漏油啊咁样吓，原来系真嘅咁样吓。谂翻起呢件事咧，我而家再讲咧都有啲心有犹悸咁样嘅吓。实质嘅恐惧，每次揸车经过翻嗰一度咧都有嘅吓。无形嘅恐惧，即使我只系坐人架车经过嗰度咧都有嘅吓。甚至乎我只系搭巴士去机场咧，喺附近经过都有一啲嘅恐惧嘅，不期然会谂翻起。大家应该睇过一套电影叫《大白鲨》嗬，即系系啊，大家都岌头就应该睇过啦。片长咧其实只系130分钟，原来咧有人统计过，大概嗰条鲨鱼出现嘅时候咧系1小时21分钟先系第一次现身。成套戏大概2个钟，其实成条鲨鱼见到嘅咧只系4分钟嘅啫吓。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唔系喎，好似成条鲨鱼经常都出现，系咪？尤其是嗰首音乐顿顿顿顿咁，你又觉得系出现噶啦嘛？但系见唔到噶，因此恐惧可以系一啲好真实嘅嘢，亦都可以系一啲气氛令到我哋产生好大嘅恐惧噶。今日所读嘅经文，旧约先知耶利米先知喺一个即将灭亡嘅国家出身，佢系一个年轻嘅先知，正值由大国由改革走向灭亡嘅时刻。当时入侵亚述就衰落，但系另一个巴比伦就兴起。犹大最终咧喺主前586年陷落，耶路撒冷被入侵，圣殿焚毁，百姓被掳。大家可能都听过好多次吓。耶利米先知的侍奉可以说横跨在几个朝代，由约西亚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根、西底家等等，他见证着个国家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因此你想象到他是一个非常出道的时候很年轻的一个的先知。小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其实只有8岁，在8年在位之后，即是大概16岁才开始去寻求耶和华上帝。在他在位第20岁的时候就开始改革，将当时清除一切犹大的偶像。皇帝的改革和当时先知的运动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改革运动也不单止只在犹大的地方，也有马拿西、以法莲、西缅等等一切的境内。所以你想象到当这个皇帝和耶利米一起并肩去改革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只是他身处的地方受影响，而是周边的人都会受影响。大家应该经验过，无论你公司或者在教会甚至乎屋企，有少少的变动或者改变改革都好，一定会牵离不同的声音和意见的，是不是？轻则就会问，唉，点解咁改啊？算啦，咁样吓。大则咧就系讲咗好耐都未必改动得到噶。我听过有个好资深嘅牧长同我分享，佢话教会曾经咧只系为咗改5分钟，早5分钟、前5分钟崇拜吓，倾咗2年，最后都冇改嘅吓。你会知道一啲地方改革，其实系会触及到唔同嘅人嘅谂法、想象或者他自己一些的需要等等。因此先知耶利米当时就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他是很有心，而皇帝都很有心。不过圣经就记载，原来班民众不是那么有心的。这样当约西亚王20岁的时候开始改革，再隔1年，耶利米先知先正式成为一个先知的职分。原文入边讲年轻，头先经文读希伯来嘅原文系指少年人、青年或者一啲未婚嘅年轻人。最坦白咁讲咧，就系喺社会上仍然冇乜经验嘅年轻人吓。大多数学者推断嗰个时候嘅耶利米大概10多岁至20岁左右吓，即系话同皇帝约西亚王差唔多年纪吓。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系先知耶利米， 你要进行一个这样的改革，你的心是怎样想的呢？究竟当时进行了一些什么的改革呢？原来当时皇帝和耶利米他就要将那些异族的人的宗教影响在圣殿里面除去干净，大家都听过的，例如迦南的巴力神、阿舍拉女神等等等等，亦都要将耶路撒冷的和南国的犹大的幽坛就拆除，并且将北国留下的 圣所除去，废除了当时在圣所里面的祭司制度，亦都只有耶路撒冷圣殿先可以敬拜耶和华上帝，其他地方不能够。对于改革者而言，当然是任重道远，但是对于被改革的人会什么的反应呢？究竟在神学院读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不要只是看圣经的字面怎样理解那段的经文，而是常常引导我们进入圣经世界里面，从不同人去思考、推敲，或者有不同的佐证，去让我们明白当时那些人究竟有不同的面向是怎样想的呢？当时这些的圣经人物究竟有些什么想象，又或者其实他们会不会有很大的挣扎我们见不到的呢？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回入圣经去思想一下，当时被改革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宗教庙宇，他们怎样对待将要改革的神明呢？轻则就忽视不理你，是不是？可能有些厌恶，以致尽力守住自己他们所相信的，即使不是公然反对，但是心里面都可能在这里自言自语，是不是？等待有机会就反扑，这样不要说要那些人被改革的人喜欢你那个信仰，不真呢已经是偷笑了。最讽刺的是，刚才我提到你以为本国本土的人他会支持吗？耶利米书三章十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虽然有你这一切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岁出头的耶利米他说我年轻，肯定不是一句谦虚的说话，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的担心，甚至乎很大的恐惧，这个是很真实也都想象得到的。你试过对着那些很资深的前辈，或者对着那些跟你对头的人，其实他们都会虎视眈眈的，对你要改革的事。耶利米对着的是资历比他深的先知，还有很多其他宗教领袖，甚至乎我刚才讲过周边地缘那些当权者，怎会不怕呢？事实热爱国家的耶利米，当制度败坏的时候，他提出的改革和批判仿佛就成为了自己的责任，不过亦都夹杂了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很担心不知怎算下。耶利米除了影响着可能其他人的信仰之外，还会影响什么的呢？究竟刚才读新约的以弗所书里面同样记述了其他的宗教怎样影响着当时的信众一些的信仰，以致叫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动摇的。当时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他这样说，我们不要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邪风 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前文后理，其实你不难发现保罗要强调合一这一样东西。不过有趣的地方，这段经文来衍生了一些更有趣的深层次的发现。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原来使徒行传补充了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在里面。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至十八节，经文这样记述，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很多人都信他，连那些邪灵都被制服。事实上当时有几个是念法术的人去讲鬼， 他見到保羅這樣做，哇，發達了，個個都信他，並且他趕鬼全部都走到的，於是他就照板煮碗，我又借著耶穌的名試下去趕鬼，怎不知一趕著那些邪靈，邪靈問他，耶穌我認識啊，你是誰啊，這樣啊。非常之有趣的一段經文，跟著當這樣的時候，聖經就記載福音大大的興旺，但是當時就記載以弗所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亂事，就是在說這件事。並且那些用其他行邪術的人將他們的書拿出來焚毀，估計大概有50,000塊銀錢，還有那些做神像的，他就跟保羅說，喂，大佬啊，你知不知道我們要用這些東西來 發達的。很有趣的一段經文，在以弗所書串連下來的時候，是見到另一種矛盾的出現。各位弟兄姊妹，不是維生那麼簡單，對那些人來說，你阻住我發達啊，不是非法擺檔，是覺得令到整個城市騷動啊，不是一個人，聖經記載是一班的同業，他們發現這個的信仰是影響著他們自己本身的信仰啊，可以说是一种角力，利益的角力。当时以弗所的信徒心里面的担心，我想非常的复杂，不是只是教内，亦都影响了教会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的人的生活。神学院有一科是这样的，叫做神学与香港社会。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信仰或者这个神学怎样跟这个社会建构一种互动的关系，透过不同故事人物的经验去告诉我们整个的香港社会怎样受这个的信仰被影响，或者这个信仰怎样影响整个的社会。我相信其中一个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的，就算你生活在香港几耐都好，你会发觉整个的社会很多的学校都是有信仰背景的，是吗？有不同的医院，甚至乎有福利的机构，都是跟信仰背景挂钩的。即是说，信仰和整个的社会是不会割断得到的，可以是很正面的影响，也可以是刚才我读给大家听那段经文里面可能产生一些的冲突和挣扎在里面的。显然信仰就不理应只是在四埲墙里面，亦都应该去跨越这些墙外。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教会拆了，没了，而没有人再提起的话，大概你会知道那个教会对那个地方有多少的影响。保罗的出现事实上令到当时的既得利益者的生计有损，有些人有公开，有些人没有公开，不论在圣殿里面或者外面，周边的店铺买卖的祭祀的用品可能都没有生意了。因此有学者指出，每个的改革是宗教性，亦都可以说是政治性的。然则对权力、官位、利益都是有所威胁，不难想象得到的。你可能会说，保罗的时代才是这样，耶稣不是了吧，这样。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就提到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当时门徒是做什么？门徒经文记载，因为怕犹太人，门紧紧地关着。为什么这么强调紧紧地关着呢？英文译本是 Not for fear of the Jews，怕什么呢？有罪的耶稣都被人拉了，甚至乎都死了，关我什么事呢？还如果我是门徒，我一定会想，我跟紧这个的老师都死了，几时会轮到我呢？班门徒深知道耶稣强调爱、公义和上帝的恩典，批评紧法利赛人紧守律法的字面，令到宗教领袖觉得地位受威胁， 而群众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亦都是当日他在十字架上面挂着那个牌，用三种语言，希列、希伯来和罗马文，要所有人知道他这个以下犯上的罪。并且对罗马人来讲，他是对群众骚动，引起叛乱。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被高呼和撒勒，其实是令到罗马当局担心他是不是要发动一些暴乱反政府呢？自称上帝之子被犹太公会视为亵渎神明，违反了犹太教的一神信仰，批评圣殿，耶稣洁净圣殿，斥责那些祭司长期将那些圣殿变成贼窝，直接挑战宗教经济的利益。难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法利赛人见到那些人跟着耶稣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真是一事无成了，你看看全世界都跟着他走了。各位，门徒将门紧紧的关闭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被整个的气氛笼罩住。最终罗马士兵没有冲入到门，但是耶稣却穿越了这道的门，站在他们里面讲了两次，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都令你紧紧闩了这道心门呢？无论是一些恐惧的东西，或者你想了很久是不是要读神学，有什么令到我们不敢打开这道门？当权者当然很害怕耶稣的门徒，门徒又怎会不害怕他们呢？你知道吗？被人敲门那种感觉是很恐惧的。我爸爸曾经试过欠人钱，很小时候听到有人很急速地敲到门，我是很害怕的。耶稣是打破了笼罩住在头上，笼罩住在心里面那种的气氛。恐惧是来自一层一层无形的氛围，由耶利米到保罗到耶稣基督，本来是带来救赎，但是里面却是充斥着那种权力的转向、地位的降低、群众的跟随等等等等，千丝万缕，环环紧扣。因此信仰和政治其实是混杂的，即使不是刻意要混和，亦都不能够轻言能够分得开。当我们被这个气氛笼罩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读过三段的经文，耶利米书、以弗所书和约翰福音，隐藏住那个三一的上帝。耶利米书一章八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说要连于元首基督。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他说你们领受圣灵吧。好想跟大家分享一张圣像，三一圣像，非常的出名。这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互相的对望。圣灵绿色袍，即是好像我们这段时期的圣灵降临，三一主日一样，是绿色，代表那种生命力，代表安慰和引导。而圣子是红色和蓝色，代表了神人二圣，象征着牺牲、陪伴和智慧的启迪。圣父上帝穿着金黄色和蓝色的袍，是代表着创造和权威，代表着战胜这个世界。而下面圈住那个盒子，就是让每一个望住这个圣像画的人，邀请你进入这个三一上帝的里面， 成为彼此的团契。我很想有一段的时间，大家望住，专心望住个圣像画，望住圣父、圣子、圣灵，并且望住嗰个邀请紧你进入佢哋里边嗰个盒。我哋安静一段时间。各位朋友，无论你一刻所经验紧嘅系有形无形嘅恐惧，让我哋都进入呢一个被邀请嘅空间嘅里边，参与喺三位一体嘅上帝里边。佢话俾我哋听，无论你几困惑都好，你并不孤单。佢愿意常常同我哋一齐，倘若来自你心里面的恐惧是有形无形都好，其实这位三一的上主都是有形无形藏在我们心里面。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你的神有多大》，它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它说我们相信的上主越大，我们也就越大。我想这个正是神学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的上主是超越着现世一切的权力、一切的核制和一切的恐惧。诚心所愿。